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今天呢在这里，我们还是请到了于丹白牧师来和我们大家查经式的经文的分享。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也特别希望啊于牧师在这里能够帮助他们解答一些他们在查圣经当中呢疑惑的问题，特别呢是他们在查约翰福音的3:16的时候，这里讲到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觉得说，哦，只是信他的不灭亡，不是说神爱世人吗？为什么又会叫信他的不灭亡呢？而且呢在18还特别清楚的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在读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些疑惑，神不是爱世人吗？为什么还有区别，要信他的不至灭亡，不信他的就被定罪了呢？听起来好像感觉是神只爱信他的人，而不是爱所有的人。同样呢，这个问题也可以涉及到约翰福音的17里面的9，耶稣特别的就是在要临别的时候呢，就是为他的门徒来祷告，而且他特别的说到，我为他们求，我不为世人求，好像耶稣只是为门徒求，而不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来理解类似这样的经文呢？
那你们觉得很奇怪吧，因为不是神爱世人吗？为什么这样准头马上就说不信人要定他们罪啊，罪已经定了，这么可怜呢、啊、
对啊，
你可以这样说啊，
是啊，
3:16里面到18，你怎么回答啊？那我想问你，你有答案吗？
有啊，
让你答给我听啊。那为什么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18就说不信人的定罪，到爱什么世人了？你解答给我听啊。
信的人不被定罪嘛，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啊、实际上讲事实，就如同一个人你得了一场病，你这个病让你死，而不是说这个医生宣布你要死，是医生让你死。你信的人不被定罪，这是一个事实，这一部分人你信了，你就被划分在不被定罪里。你不信的人本身，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要死，这是一个定局，没有人可以逃脱的嘛。只有那些信的人他是可以被划分出来的。
你没有办法对吧，排放你、
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
一步一步来说 OK、啊、好，那个问题你回应了没有啊？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神说什么？神爱世人，神爱不爱那些罪已经定的人啊？
同样爱啊，
好，同样爱啊。那罪已经定的人，神的爱他，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的罪赦免呢、啊、
不可以把他们罪赦免
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悔改啊，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神，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要跟从神、
啊、对，所以神爱世人是不改的，神爱世人，爱所有罪已经定了的人。
对，没改吗？
对，神是爱所有罪已经定的人，这句话就前提了。
嗯，
通吗？
通啊。
但是呢，罪已经定的人谁接受神的爱啊？信的人接受神的爱嘛，不信的人没接受神的爱，所以不是神不爱，是人没接受神的爱。清楚了吧？就关键的讲说，你到什么经文里面 你刚才问那些问题都一样解答，原则通了。然后十八节就是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嘛，那神爱不爱不信的人啊？你就从圣经里面读出来，其实神爱世人，包括了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是不信的人，所有人都是罪已经定了的人，神都爱啊。那为什么有些人要不被定罪啊，有些继续定罪啊？不是神的爱有问题，是人对神的爱回应有问题吗？为什么耶稣为那些门徒来
祷告，
祷告不为世人祷告啊？门徒也是世人的一种，他选择跟随耶稣，世人没选择跟随耶稣，怎么为他祷告啊？
明白了，希望听众朋友们你们也都能明白。弟兄姐妹，你们在遇到慕道友向你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们也可以思路非常清楚的把神的真理向他们解明。那今天我们请于牧师来继续带我们查考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翻开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我们用新译本从十二节开始。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你们若行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了。因为我从我父那里听见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了你们。
约翰福音十五章，假如你有机会听过我讲十三章耶稣给门徒一条新命令的时候呢，你就有印象我讲过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念到十五章十二节的时候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在十三章说这个命令是耶稣给门徒的新命令。我们说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彼此相爱呢，这个课题呢有几个版本。第一，新命令，这新命令不是取代了旧约的律法，而是成全了所有旧约律法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的主题。我们也讲过了是吧，保罗在罗马书在提摩太前书提过了，爱就是完全的律法。耶稣也有回应犹太人的问题，律法哪条当中最大的，律法当中最大的，耶稣回答就说你们要尽心尽意是吧，
尽力
尽力爱你们的神。第二条跟第一条完全相类似，就是彼此相爱，
爱人如
就是爱人如己。那两条是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所以你从这观念来看呢，看耶稣给的新命令呢，基本上面就是把从前他所讲过的再总结。你们要彼此相爱，像耶稣，耶稣象征神，代表神的爱你们一样是吧，所以你们要回应神的爱，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所以新的命令不是一个从来没说过的一条命令，而是一个新的方法，根据耶稣爱我们的舍命来彼此相爱，把爱神的回应用在弟兄姐妹身上，这个是彼此相爱。我们也说过了，约翰福音里面为什么没大使命呢？马太马可路加很清楚的有大使命，耶稣差遣他们去传福音是吧。原来彼此相爱这个新命令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条大使命。因为耶稣说了你们彼此相爱，众人都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基本上面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是传扬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而且我们引用过创世纪的观念来理解约翰福音的那些不同的经文是吧。其中创世纪里面我们说神创造亚当夏娃，那时候呢神创造人的第一代的人类亚当夏娃是完全完美的，他还没有堕落以前，神给他们一个使命，就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记得吗？
嗯，
所以这个对人类来说也是个神给他们的祝福，同时也是给他们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什么，把完美的人类啊一直的啊繁殖下去。很可惜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他们生产的下一代竟是有带了罪的罪身的人类了，所以他们不能把完美的人类遍满全地。啊，耶稣来了，接受耶稣的人得到拯救的人，在耶稣里面重新蒙神的宽恕的人，可以重新的再重生了。这类重生的人在基督里头的，是我们要希望有一天是遍满全地的。所以这个观念，所以我们说彼此相爱呢，基本上面也是不单只是个弟兄姐妹学习从神而来的彼此相爱的功课，同时也是传扬神的福音，把神的命令完美的生命遍满这个全地的这个行动。彼此相爱这个新的命令耶稣给的时候呢，是用一个王的身份。什么时候王称他的仆人为他的朋友呢？这是那个仆人所做的事本身是王自己去做的，他代替那个王去做他本身他本人要做的事，那个命令啊就是很特殊的。所以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假如是王本身自己亲自才能做的，你能替王亲自去做了，这就是王的朋友这个观念。所以彼此相爱为什么是耶稣以王的身份应该是他亲自去做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为罪人去死，表达神的爱。所以彼此相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就是把耶稣代赎的拯救这份的爱去表达出来。凡能就像耶稣一样去爱人的话，你就是遵循了王本身他自己要实行的行动的代替的一个仆人，就是王的朋友了。
你能够替王完成他自己应该做的，王就会称你做朋友。
对了，这个王很多命令给他的仆人嘛，每一条命令你做完之后还是仆人，没有一条命令你做了你就成为王的朋友的。除了王给你的命令，这个命令的内容本身是应该王亲自去做的，你就成为了王的朋友。
嗯，
比如说回家煮饭给妈妈吃了，你代替王回王的家煮饭给你王的妈妈吃饭，那你就是王的朋友才能做，是吧？
嗯，
所以彼此相爱这条命令啊，不是一般的命令，就是代替耶稣爱世人这种的爱的生命表达，你代替耶稣去表达，所以你就是耶稣的朋友。当然我们要小心，耶稣说我们是他的朋友，王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我们也是不能随随便便的把王当作我们的朋友，那两回事。不要说哦，你把我当了朋友，那从此以后我就把王上的名字就随便的叫了，拍他肩膀了，跟他说我是你死党了，他的王帝的位我坐上去了，不是的。
嗯，
这搞清楚，
就是说王可以称我们做朋友，
啊，
但是我们还是仍然要知道他是王的身份。
对，你不能把王跟你的关系来贬值成为你的朋友，
就
是王把你提升为他的朋友，他称你为朋友，不是说你可以称王为朋友，你搞清楚。
明白。
当然了，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啊，新娘只称他的爱人为朋友，这些经文我们也听过，但是这个观念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唱歌唱耶稣是我的朋友，好像是把那个君王的态度啊，就把它废掉了，君王那种的跟你的之间的关系废掉，不对了。耶稣称你是朋友，是因为你做了耶稣给你的命令，代替耶稣在地上表达神的爱，所以他称你为朋友，从此不叫你的仆人。但是你称耶稣还是你的君王，还是你的主，你不能说嘿，耶稣从此你是朋友了，我在永生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做高一点呢？哎，我能不能你找几个天使给我骑啊？那不行，他还是你的主啊，你不能随便的。所以彼此相爱这个课题的好几个角度，其实彼此相爱这个课题呢有他另外一个的观点，就从第一节讲得很清楚，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收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两句话呢就是 那个引入讲一个葡萄园里面的葡萄树的背景的一个比喻。三节说，我现在因我讲给你们的道理已经干净了，现在讲的道是什么道呢？当然耶稣讲很多道，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必须上来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藏在耶稣里面，耶稣也藏在他里面，什么意思呢？神的话在我里面，我常常实行神的话，也说神的灵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常在神的灵里面。举个例子吧，就是好像一个瓶子啊，你放在海里头，它浮在海的海面是吧？
嗯，
瓶子怎么可以进到海底呢？最简单的方法，你只把瓶子里面充满了水是吧，瓶子就会进到海的里头。这个时候海水在瓶子里头呢，还是瓶子在海水里头呢？
都有 啊
都有，对啊。所以海水在瓶子里头，瓶子在海水里头，就是这个观念。一个人明白神的爱，一个人明白神的话语，一个人接受圣灵的改变，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他能够感受到神的爱里面的丰盛原来是这么深的，这么广大的，不是老是飘在海面以为自己在神的爱中，其实这个不是，你要让神的爱先充满你，然后你就感受到神的爱的大海是无边。当讲到葡萄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跳出去啊，讲一些观念，葡萄树的比喻啊，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仿佛有一些假葡萄树，或者说有一些是不好的葡萄树的感觉？原来葡萄树这个观念是描述一个国家的，常常特别用来描述以色列国的形象。那我们来看诗篇八十篇，我们来看这八节到十一节吧，我们来念八节到十一节吧。
诗篇的八十章的八节，新译本：你从埃及带走一棵葡萄树，你赶出外族人，把这树栽上，你为它预备了地土，它就深深扎根，充满全地，它的阴影遮盖了群山，它的枝条遮盖了高大的香柏树，它的枝条伸展直到大海，它的幼苗直到大河。
那你还可以继续再念，就是说很清楚的，当八节讲出葡萄树是什么，他说神在埃及挪出了一棵葡萄树，很明显这葡萄树就是指他拯救的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嘛。再说赶出了外邦人，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就是说就这地本身有一些外邦人，他把它赶出去，觉得很明显啊，都是以色列人神把他拯救出埃及，把他们栽在什么地方，那个应许地，那个迦南美地是吧，他对他们来说是牛奶
与蜜的
地方。他就慢慢慢慢的长得很好了，深深的扎根了，深扎根这个地就成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地图土地。那所以诗篇八十篇告诉我们，从以色列离开埃及，神就把它看作一棵葡萄树，带到一个地方来栽种，慢慢慢慢越长越大，这个地就变成为什么，神的葡萄园，栽种他的葡萄树。好，然后呢，这个葡萄园的园主这是谁啊？这是神。以后你发觉了，以色列人离弃神，神都常常责备他们，责备的时候呢，也常常用到葡萄树的比喻来责备他们的。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我们说有有大先知书吧，是吧，以赛亚耶利米跟以西结都是很长的经文内容的圣经。那我们来看看这三卷大先知书里面怎么讲这个葡萄树。以赛亚书第五章开始的时候呢，讲到葡萄园之歌啊，看到吗？
对，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
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
指望结好葡萄，气死了，他反倒结了野葡萄。
好，关于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呢，我们在下一期接着跟大家来共同的分享。
我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香能飘到远方，随着海云声飘到海的边，因那里没有耶稣的芬芳。我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彩延照到远方，随着明月光照到海的边，因那里没有福音的真光。生命有限，我出生的远处再也不会认识我，求主有我短暂的眼才花香，把永恒希望洒播在那远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方。我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彩延照到远方，随着明月光照到海的边，因那里没有福音的真光。生命有限，我出生的远处再也不会认识我，求主有我短暂的眼才花香，把永恒希望洒播在那远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方。生命 中有我短暂的烟彩花香，把永恒希望洒布在那远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